家住在这个沙坡，物质如每一寸土。钱在这闭双眼，无人关心未来，唯有那颗心看着。
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这首诗是唐朝诗人孟浩然写的。郭雪花，你又迟到了。
娘，俺妈犯病了，提着菜刀追俺。
你明天回家收拾收拾，搬来学校住吧。我去跟你爸说。
老师，
去坐好，上课了。孟浩然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，家里是有文化的人，但是也很穷。
走，就这了。
同学们，你们先自己看看书，老师出去看看。
这几个木头真不错，拿下来正好合用。
你们干什么呢？
村里的老君庙要翻新，烧点木材。你这不是有间空房子吗？拆了屋顶，正好用来修老君庙。
哪儿来的空房子？那是孩子们睡觉的地方啊。
小娃娃在教室里挤挤不就好了？
这教室四面漏风，孩子能睡好？
你说什么呢？娃娃冷一点怎么了？又不是咱们村的娃娃，老君菩萨保佑村子，还不兴住得好一点了？这大旱年，要不是老君菩萨保佑我们，全村人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。
愚昧！
你说啥呢？别转酸文，我们听不懂，但不能由着你骂。大家别管这臭教书的，走，给老君庙取木材去，这可是功德一桩。
你们住手，有我在，你们就别想这么做。
老师，
回教室去，这里面有小孩的事情。
你这是给脸不要脸？哥几个少，还敢挡着我们做事了，反了天了。
你看，你的肋骨断了两根，要静养才能好。但是
怎么了？
你得了食道癌。你们那个村子是本县癌症多发地区，得这个病的人特别多。你算是幸运的了，现在还是早期，只要做个手术就能治好。
那要多少钱啊？
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住我们的扶贫病房，其他费用也可适当减免，最后下来不会太多的，也就20000多元吧。
要是不手术，我还要多长时间？
唉，半年吧。
有半年？有半年就好，半年时间至少能送走这些毕业班了。李老师，我这也算没辜负您当年的恩情了。当年学校周围总有狼群出没，你拿两个树枝挡着狼群，我当时吓懵了。找来猎户的时候，您已经倒在了血泊中，我至今也没有办法忘记你让我快逃那时候的眼神，那种担忧的神情，我这辈子不会忘记。现在我得了癌，就要下来陪您了。你还记着秀秀吗？那个文静的小姑娘，她跟我最要好了，前年嫁给了村里的二蛋，去年年关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死了，胎位不正，接生婆用全是铁锈的铲子在火上烤了烤，就戳进了她下体，血流了一头。
宇宙的广度极尽人的想象，在距地球50000光年的远方，在银河系的中心，一场延续了20000年的星际战争已接近尾声。银河系碳基联邦的星际舰队 完成了本次巡航的第一次时空跃迁。时空跃迁带过来的太空尘埃被电离，成为一团团发着暗红色光的云，笼罩在银色大地的上空。
终于结束了。
是啊，结束了。战争的历程太长太长，以致我们都忘记了它的开始。
2万年前的那一刻，硅基帝国从银河系外围对碳基联邦发动全面进攻。在长达10000光年的战线上，硅基帝国的500多万艘星际战舰同时开始横星挖跳。硅基帝国舰队用激光蒸发了碳基生命存在的星球海洋，整个星球变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，所有生命在沸水中极度痛苦地死去。
1年前，最后的决战画面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。在反物质云中，30多万艘碳基联邦的战舰急速燃烧，但是他们依旧奋勇冲向目标，用最为壮观、最为惨烈的姿态，将硅基帝国的最后舰队赶到了银河系最荒凉的区域。
所以我们现在要在硅基文明和碳基文明的中部建立一条500光年宽的隔离带，摧毁隔离带中的大部分恒星，以制止硅基帝国的恒星挖跳。这种悲剧不能再次发生了。
我带来了联邦议会的议员，他们仍然强烈建议在摧毁隔离带中的恒星前，对他们进行生命级别的保护甄别。
我理解议会，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，各种生命流出的血足够形成上千颗行星的海洋了。然后银河系中最迫切需要重建的是对生命的尊重。隔离带属于银河系中最荒凉的区域，但其带有生命行星的恒星数量仍可能达到挖跳密度，这种密度足以使中型战舰进行挖跳。我们不得不牺牲隔离带中某些恒星周围的低级生命，是为了拯救银河系中更多的高级和低级生命。这一点我已向议会说明。
议会也理解您和联邦防御委员会，所以我带来的只是建议，而不是立法。但隔离带中周围已形成3星级以上文明的恒星，必须被保护。
这一点无需质疑。
其实我觉得你们多虑了，隔离带是银河系中最荒凉的荒漠，那里不会有3星级以上文明的。
但愿如此。
此刻在地球上，在这个小山村里，夜深了，烛光中全班的娃们围在老师的病床前。
老师
歇着吧，明个讲也行的。
明儿个有明儿个的课。
他想，如果能拖到明天当然好，那就再讲一堂课，但直觉告诉他怕是不行了。
今天我们讲初中物理，你们以前可能没有听说过。他讲的是物质世界的道理，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问。下面讲第一定律，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，它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不变，听得懂吗？就是说，你猛推一下谷场上那个石碾子，它就一直滚下去，滚到天边也不停下来。保住你笑什么？是啊，它当然不会那样，这是因为有摩擦力，摩擦力让它停下来。这世界上没有摩擦力的环境可是没有的。牛顿第二定律比较难懂，我们最后讲，下面先讲牛顿第三定律。当一个物体对第二个物体施加一个力， 这第二个物体也会对第一个物体施加一个力，这两个力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，听懂了没？谁说说？
我知道是啥意思，可总觉得说不通。想我和李贵全打架，他把我的脸打得那么痛，肿起来了，所以作用力不相等的，我受的肯定比他大嘛。
你痛是因为你的腮帮子比权贵的拳头软，他们相互的作用力还是相等的。下面我们讲牛顿第二定律，一个物体的加速度与它所受的力成正比，与它的质量成反比。首先，加速度就是速度随时间的变化率，它与速度是不同的，速度大，加速度不一定大，加速度大，速度也不一定大。比如一个物体现在的速度是110米每秒，两秒后的速度是120米每秒，那么它的加速度就是120减110除以2，5米每秒。不对，5米每秒的平方。另一个物体的速度是10米每秒，两秒后的速度是30米每秒，那么它的加速度就是30减10除以2，10米每秒的平方。看，后面这个物体虽然速度小，但加速度大。刚才说到平方，平方就是一个数自个儿乘自个儿，你们听懂了没？
我们懂了，老师快写着吧。
我知道你们不懂，但你们把它背下来，以后慢慢会懂的。一个物体的加速度与它所受的力成正比，与它的质量成反比。
老师，我们真懂了，求求你快歇着吧，
快歇着吧。
背呀。
一个物体的加速度与它所受的力成正比，与它的质量成反比。
一个物体的加速度
与它所受的力成正比，
与它所受的力成正比，与它的质量成反比。
5-00-9214-73，绝对不是心等4.71，演化阶段主星序正中，带有9颗行星，致蓝84210号件报告。
一个精致完美的新星系。
是的，它的固态小体积行星和气液态大体积行星的配置很有韵律感，小行星带的位置恰到好处，像一条美妙的装饰链。
日蓝84210号舰将对最内侧1号行星进行生命检测，检测波速发射。该行星没有大气，自转缓慢，温差悬殊，该行星没有生命。开始2号行星生命检测，波速发射。该行星有稠密大气，表面温度较高且均匀，大部分酸性云层覆盖，该行星没有生命。
直觉告诉我3号行星有生命可能性很大，在它上面检测30个随机点。
阁下，我们时间很紧了，
照我说的做。
是，阁下。开始3号行星生命探测，波速发射。该行星有中等密度的大气，表面大部为海洋覆盖。1号随机点检测，结果第3号行星发现生命。
最高执政官的智能场接收到从蓝84210号舰上发回的图像，图像处理系统已经隐去了掩蔽物，但那簇生命体的图像仍不清晰。这些生命体的外形太不醒目了，几乎同周围行星表面的以硅元素为主的黄色土壤融为一体。计算机只好把图像中所有的无生命部分，包括 这些生命体中间的那具体型较大的已没有生命的躯体全部隐去。即使如此，它们看上去仍是那么平淡和缺乏色彩，像一簇黄色的植物，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在它们身上不会发生任何奇迹的生物。很快，在蓝八四二幺零号舰计算机那比宇宙更广阔的内存中，孩子们的数字复制体形成了，18个孩子悬浮在一个无尽的空间里，孩子们都不由想拉住旁边的伙伴，但手从他们身体里毫无阻力地穿过去了。孩子们感到了难以形容的恐惧，计算机察觉到了这一点，他认为这些生命体需要一些熟悉的东西，于是模拟了这个行星天空的颜色。孩子们的脚下没有大地，也是与头顶一样的蓝天，他们似乎置身于一个无限的蓝色宇宙中。计算机感觉到这些数字生命体仍然处于惊恐中，他用了1/1秒想了想，终于明白了，银河系中大多数生命体并不惧怕悬浮于虚空之中，但这些生命体不同，他们是大地上的生物。于是他给了孩子们一个大地，并给了他们重力感。孩子们惊奇地看着脚下突然出现的大地，它是纯白色的，上面有黑线画出的整齐方格，他们仿佛站在一个无限广阔的语文作业本上。他们中有人蹲下来摸摸地面，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光滑的东西。他们迈开双脚走，但原地不动。这地面是绝对光滑的，摩擦力为零，他们很惊奇自己为什么不会滑倒。这时有个孩子脱下了自己的一只鞋子，沿着地面扔出去，那鞋子以匀速直线运动向前滑去。孩子们呆呆地看着他以恒定的速度渐渐远去，他们看到了牛顿第一定律。
开始三 C 级文明测试。三 C 文明测试试题一号，请叙述你所在星球生物进化的基本原理，是自然淘汰型还是基因突变型？
孩子茫然地沉默着。
文明测试试题二号，请简要说明恒星能源的来源。
孩子茫然地沉默着。
三 C 文明测试试题十号，请说明构成你们星球上海洋的液体的分子构成。
孩子仍然茫然地沉默着。
到此为止吧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否则我们肯定不能按时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。
发射起点炸弹，
准备光临爆炸位那天，时空机遇准备30秒倒数。
等一下，起点炸弹到达目标还需多长时间？
踏入猎户内测一号行星的轨道，大约还有10分钟。
用5分钟时间再进行一些测试吧。
是，阁下。
这没有意义，阁下。
三 C 文明测试试题十一号，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，它的运动状态如何？
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，它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不变。
三 C 文明测试试题十一号通过。三 C 文明测试试题十二号，
等等，下一道试题也是关于低速力学基本静止定律的，这不违反测试准则吧？
当然不，只要是测试数据库中的试题都没有问题。
三 C 文明测试试题十二号，请叙述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间力的关系。
当一个物体对第二个物体施加一个力， 这第二个物体也会对第一个物体施加一个力，这两个力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。
3C 文明测试试题12号通过。3C 文明测试试题13号，对于一个物体，请说明它的质量、所受外力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。
一个物体的加速度与它所受的力成正比，与它的质量成反比。
3C 文明测试试题13号通过。文明测试通过，确定目标恒星5009214733的3号行星上存在 3C 级文明。
快，起点炸弹转向，脱离目标。
在太阳系，推送起点炸弹的立场数弯曲了，这根长几亿公里的立场树此时像一根弯起的长杆，努力把起点炸弹挑离射向太阳的轨道。
我们险些毁灭了一个碳基文明，
真是不可思议，在这么荒凉的地方竟然会存在 3C 级文明。
是啊，无论是碳基联邦还是硅基帝国，其文明扩展和培育计划都不包括这一区。如果这是一个自己进化的文明，那可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。
蓝84211洞号舰，你们继续留在那个行星系，对3号行星进行全面的文明检测。逆舰之后的任务将由其他舰只接替。
同他们在的数字复制品不一样，山村小学中的那些娃们丝毫没有察觉到什么。在那间校舍里的烛光下，他们只是围着老师的遗体哭啊哭，不知哭了多长时间，娃们最后安静下来。
阿妈，去村里告诉大人吧。
那又咋的，老师活着时村里的人都腻歪他，这会儿肯定连棺材钱都没人给他出呢。
最后娃们决定自己掩埋自己的老师，他们拿了锄头铁锹，在学校旁的山地上开始挖墓坑。灿烂的群星在整个宇宙中静静地看着他们。
天哪，这颗行星上的文明不是三 C 级，是5B 级。
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核能，利用化学推进方式进入太空，甚至移登上了他们所在行星的卫星。
帮我看看他们的基本特征是什么。
你想知道哪些方面？
比如这个行星上生命体记忆遗传的等级是多少。
他们没有记忆遗传，所有记忆都在后天取得的。
那么他们的个体之间相互信息交流的方式又是什么？
机器原石也十分罕见，他们身体内有一种很薄的器官，这种器官在这个行星以氧弹为主的大气中震动时可产生声波，同时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之中，接收方也用一种薄膜器官从声波中接收信息。
这种方式信息传递的速率大概是多少？
大约每秒1至10米。
什么？哈，阁下，您看错数字了吧？
真的是每秒1至10米？我们开始也不相信，但反复核实过。
执行官，你是个白痴吗？你是想告诉我们，一种没有记忆遗传，相互间用声波进行信息交换，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秒1至10米的速率进行交流的物种，能够创造出5B 级文明？而且这种文明是在没有任何外部高级文明培植的情况下自行进化的。
但阁下，确实如此。
但在这种状况下，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，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须的。
他们有一种个体，有一定数量，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，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。
听起来像个神话。
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，确实有过这个概念，但即使在那个时候， 也极其罕见。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，很少有人知道。
你是说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？
他们叫教师。
教师？
一个早已消失的太古文明词汇，很生僻，在一般的古词汇数据库中都查不到。
在银河系联邦时代，独立进化的文明十分罕见，能进化到五 B 级的更是绝无仅有。我们应该让这个文明继续不受干扰地进化下去，对它的观察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太古文明的研究，对今天的银河系也有启示。
那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年代，伊里灰这样的行星对先祖都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。在那绿色的海洋和紫色的草原上，却感觉我们已经流逝千万年了。
可我现在又找回了它，看这个小小的世界，它上面的生命体在过着自己的生活，做着自己的梦，对我们的存在，对银河系中的战争和毁灭全然不知。宇宙对他们来说是希望和梦想的无限源泉，这真像一首来自太古时代的歌谣。
宇宙的最不可理解之处在于它是可以理解的。
宇宙的最可理解之处在于它是不可理解的。
本剧由生生不息配音社荣誉出品。